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弟兄姐妹平安。神做什么，人做什么，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哈。神做什么，神创造、管理、计划、拯救、审判、赐福、刑罚，万物的产生、运行、消灭、保存、更新、毁坏，都在神的智慧和慈爱、公义中进行。神做每件事，而他所行的无不良善。不过今天我们在但以理书和其他的圣经里面特别要看神做的两件事和人该有的反应哈。神做的事，第一个我们以前提过，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立王、废王、兴国、败国。以赛亚书40章第23节说，他使君王归于虚无，使地上的审判官归于无有。当我们在问每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基督徒并不是不合科学，基督徒非常欢迎世人和基督徒，我们用我们的脑筋，用我们的眼睛观察思想，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比如说，为什么以色列会亡在巴比伦的手中，为什么巴比伦又会亡在马代波斯的手中。比如说，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没有办法赶出迦南平原的居民，这我们可以在圣经里看到解释。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亡于巴比伦呢？因为巴比伦的军队比他们要强大得多。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赶出迦南平原的那些居民呢？在士师记第一章告诉我们，因为迦南的平原他们有铁车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胜过当时的装甲车。为什么以色列人在亡于巴比伦之后，在但以理书第五章我们看到巴比伦为什么会亡在马代波斯的手中呢？这个圣经里没有多讲。如果你看那个 Herodotus 他写的那个波西战史里面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就是那个巴比伦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呢，固若金汤，你外来军队攻不下去的，用一般的方式你包围，围到他弹尽援绝，围到他没有水没有粮食也不行，因为巴比伦本身那个城里面本身有足够的水源，然后粮食也都非常够，然后他的那个城墙之后没有人能攻下，马代波斯的军队在外面很久了，就是攻不下去。那在圣经上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就是伯沙沙王那个大宴会的那之前呢，马代波斯已经围了很久，根本进不去。那么伯沙沙也根本不把马代波斯放在眼中，他觉得没有问题。那很稀奇的就是那个马代波斯他们把那个护城河的那条河上游的那个来源呢，把它倒到另外一个湖里去了，以至于那护城河的水本来非常的深，让马代波斯的军队根本进不去，尤其你全副武装你根本就会沉下去的。那现在的那个水大量的减少，就水深只有到膝盖，所以他们就很轻松的随着那个护城河进来了，而且居高临下的守卫也没有去攻击他们，因为都在吃喝玩乐睡觉，根本不觉得有人可以进得来。就在那一天那一个晚上，政权就易手了。这个是 Herodotus 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他在描述。那这个他的记录呢非常好，我们也从这记录里知道那天晚上伯沙沙王在那里吃喝，怎么会这么快政权就改变了，圣经里没有讲。我在说这些了解都是很对的，在神学上这些了解叫做次因 secondary causes， 任何事情的发生，人能看到人能观察的原因叫做次因，是重要的，是历史学家科学家去研究的， 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会说任何的次因和任何的事情会发生，有一个科学历史和人没有办法找到的原因，那个原因叫做主因或者基因 primary cause。 那个主因或者基因，任何一件事发生的主因或基因非常简单，就是上帝的旨意如此。为什么以色列会亡在巴比伦手中，为什么巴比伦会亡在马代波斯手中，因为神的旨意是这样。为什么以色列人赶不出迦南人，因为神的旨意是这样。那我们不反对次因，我们也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们相信一切事情是因为在神的手中进行才会这样。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二节，上帝毫不羞耻的漠视了但以理书的作者，说出这个非常丢脸的话，就是耶和华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里。也就是说，以色列亡在巴比伦的手中是上帝这样做的，上帝让不认识上帝的巴比伦攻下了以色列，把上帝的殿，上帝的殿毁掉了，把上帝的百姓杀掉了，把上帝的百姓掳到巴比伦了，把上帝殿中那些上帝的器物运到巴比伦，给巴比伦的神去使用。上帝不会觉得这对他的荣耀有任何的亏损，上帝会做这样的事情。而我们记得在早期的时候，四世纪的时候，神也让这件事发生，让他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到大衮的庙中。当然在那一次，上帝是好好的羞辱了大衮一番，但这一次没有。各位，你不要以为巴利的先知跟上帝的先知对抗，一定就是上帝的先知赢哦。那很多时候，上帝把自己简直羞辱的无以复加，但是上帝让我们知道，这个羞辱也出自他自己，为要管教他的儿女。不仅是羞辱他自己的儿女，因为他的儿女不听话，而且会高抬他的仇敌，要叫全世界人都知道，仇敌和人的高升都在上帝的手中。在我们看到的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八节那里，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解的第一个梦里说，我们上次提过，这次再提一下，就是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使你掌管这一切。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我们基督徒是很大胆的，很诚实的，根据圣经说，连抵挡上帝的国度也在上帝掌管之中，甚至上帝就让巴比伦王成为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掌管的主。哎，你知道这句话是回应几个经文吗？第一个，这是回应神创造世界的目的，创造人的目的。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使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换句话说，在尼布甲尼撒的梦里面，告诉了尼布甲尼撒，告诉所有人一件事：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目的，在尼布甲尼撒身上得以部分的成全。而尼布甲尼撒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人。另外，在诗篇第八篇六到八节那里讲到说，也是讲到上帝创造人的目的，也讲到将这个目的将来由耶稣基督来成就。因为诗篇第八篇六节那里，在希伯来书讲是应验在耶稣身上，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都伏在他。那个他本来是亚当夏娃，亚当夏娃没有做到，应该是耶稣。但是诗篇第八篇的话也用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上帝在管理万事，上帝在看恰当的时候把国度政权 给恰当的人。什么时候让共和党，什么时候让民主党，不是民进党，民主党当权，什么时候让谁当选，什么时候让谁落选，什么时候改朝换代，什么时候邦国兴衰，有人间的理由，我们也不否定那些理由，但是最后有一个上帝的理由，上帝让这件事发生。适当的时候他把权柄给了秦始皇，适当的时候他让秦朝不再存在，适当的时候朝代会交替的，不管是唐朝、汉朝、满清，别的我不要讲了。神会改变，神在掌管，不仅是神改变人文界的事情，神也改变自然界的事情。诗篇107篇33到36节，他使江河变为旷野，旷野变为江河。上帝觉得什么时候让一个江河要枯干枯干，什么时候让旷野充满水源，什么时候充满水源。上帝使肥沃的土地可以寸草不生，也可以让干旱的地方变成沃土。自然界是这样，上帝也使海分开，他为了以色列人，他把沧海分开，让以色列人有路可以走。同时他也使埃及的军兵、勇士和战车通通躺在沧海里面，永远不再起来。以赛亚书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经文，就但以理书第四章那里，尼布甲尼撒的第二个梦跟第一个梦我们讲过，其实是类似的，都在讲神掌权，都在讲神掌权之下人的国度的兴衰。那不过这次这个梦是很强烈的，只指着尼布甲尼撒，或者只指着那个巴比伦这个帝国。哦，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梦，他是梦见在地的当中有一棵树，这个树非常的高大，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那棵树就是巴比伦国，就是尼布甲尼撒。你知道圣经在描写这棵树，描写尼布甲尼撒的时候用的字眼多么叫人心惊胆战吗？这一棵树在地的当中，地的当中，在创世纪二章九节说，在伊甸园的当中有一棵生命树的果子，有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是伊甸园的当中。现在我不知道但以理书的作者有没有被那句话影响，他说在地的当中有一棵巨大的树，好像尼布甲尼撒有一点像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树以及生命的树。这个树呢，长大坚固，高得顶天，高得顶天，又像创世纪第11章第四节那里讲到的，在示拿地有一群人，他们要修一个塔，巴别塔，塔顶通天。事实上这两个是有关系的，因为示拿地就是在创世纪十一章讲的，示拿地的巴别塔就是后来同样的示拿地的巴比伦这个国家，是最早的文明，就是两河流域的文明。那棵树真的好像巴别塔一样高得顶天，然后说从地极都能看见，当然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地球是圆的，你再高地极这边看不到的，你再高也看不到。可是他当然形容说这个树高到地极都看到，各位这个话只用在上帝过，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哇，把用在上帝的话用在尼布甲尼撒身上。然后这个树呢，天空的飞鸟宿在其上。耶稣讲马太福音第13章32节天国比喻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受这句话的影响，因为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种下去长，最小的长成一棵最大的，不是菜而已， 长成一棵大树，大到一个地步，连天上的飞鸟都住在上面。把尼布甲尼撒的国度用上帝的国度来形容，各位，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再一次告诉我们，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清朝、明朝、日本军阀、袁世凯，每一个国度在上帝的掌管中，但是上帝做了每件事，包括邦国的兴衰，上帝也包括会让那个自高自大的国家，包括这棵大树被砍掉。所以但以理后来在解这个梦的时候，对尼布甲尼撒讲，他说啊，临到我主我王，临到你的事情，这个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临到你的事情啊，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令。你不要以为你是君王哈，叫大家害怕，你的命在上帝的命令当中，你会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要给谁就给谁，他看恰当给谁就给谁，他还在你身上留了一点点，那叫树孽子，就是被砍光剩下一点根部的地方，一直到你知道诸天掌权的时候，你的国会归于你。这种事很少发生，很少在一次的宫廷政变，很少在一次尼布甲尼撒或任何一个君王发疯以后，他能够重新恢复正常，而且重新得到他的国权。但以理也劝他，王啊，我劝你，你要听我的劝哦，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当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尼布甲尼撒没有听这话，我想他听了一阵子，但有一天在第二十八节内，第四章二十八节，当他有一天就是过了十二个月以后，他走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这一段哈，我真的很希望有那个投影片啊之类的，因为巴比伦皇宫和巴比伦的那个墙啊，巴比伦那个建筑，那真是叹为观止啊，那真叫固若金汤，那个城墙多厚，可以有多少马车在上面走，我都忘记了，有多高，然后那个城，我刚刚讲过，那是没有办法攻下去的一座城，当然还是被攻下去了。哎呦，你不讲，你看到，就跟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的人，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不乏这样的人，也许你拿到博士的时候跟尼布甲尼撒站在他的皇宫上面的心情一样啊。我看到很多台大毕业生在写毕业感言的时候都用那个Caesar 征服那个 Africa 的那个话，我来我见我胜，哇，好狂啊，好厉害啊。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那种成就感，不过小心哦，当人不知道把荣耀归给上帝，当人不知道上帝在掌权，上帝使人生使人降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尤其你在生的时候不知道神使你生，神只好用降的办法让你知道神使你生也使你降。你在活的时候你不知道神使你活使你死，那神最后只好让你在死前知道神使你活使你死。你在美丽的时候聪明的时候不知道神使你美丽神使你愚昧，那神只好在你愚昧的时候光照你了。尼布甲尼撒看到他一切的成就，哎呀，这个大巴比伦要显出我的威严和荣耀，是我用大能大力建立的，看到没有，他说两件事，一个是 by me， 一个是 for me， 这是人的生活跟基督徒生活不一样，人世界上的人包括所谓正直的人，他的特点就是 everything by myself， 靠我自己， everything for myself， 为我自己，我们是 everything by God and everything for God， 我们是靠着上帝，为着上帝在做每一件事。可惜人不大看得到这件事，人活着就要靠自己，人活着就要为自己，人不为主天诛地灭，人不靠己懒惰无能，我们凡事靠上帝，我们凡事为着上帝。不这样想自大，就在尼布甲尼撒最自大的时候，应该是他的那个癫痫病就发了，然后他就失去权位了。 一直到他有一天觉悟神在掌权的时候，他知道上帝在做王，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他看到这件事，他的聪明智慧重回到他的身上。不是对外邦人才有这样的警告，我们一直在说神对他儿女的警告和提醒和责备是更强烈的。在申命记八章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我们的老毛病，这恐怕也是信友堂现在会有的危险。哎呦，我们很不错啊，你很不错，你的荣耀离开你的，你的国位离开你了。巴比伦什么时候真正的倾倒，什么时候真正完全被砍下来？从巴别塔的时候，巴比伦就是那一种预表抵挡上帝，又在上帝祝福中有巨大成就的文化民族势力。从巴别塔开始，到巴比伦，到新约启示录的巴比伦，都在讲这件事情。启示录第十八章讲到说，那个大巴比伦它倾倒了。在我们历史上看到巴比伦的新，巴比伦的强盛建立在它巨大的军队上面，它的战斗力好像，我想过去的帝国大概都是建立在战斗力上面的。那么可能从，我不晓得是不是从十八世纪英国开始哈，可能美国也是哈，就是慢慢这个帝国的心是建立在商业上，包括东印度公司，包括美国的这些资本家，哇，那也是巨大的力量。好像在启示录十八章所描述的就是这样，巴比伦变成一个巨大的商业力量。那个巨大的商业力量，我们也许也比较喜欢，最少不要用刀子来杀人嘛，用钱让人口服心服嘛。哦，巴比伦有这样的能力。他的描述其实不是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并不是一个海港，但是他把它描述成海港，这有理由的。因为各位，所有的文明都发生在有水的地方，黄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恒河流域，这是历史的几大文明，都是在河水的地方产生的。因为那里有河水，就有生命的源头，就有让人生长的必要的东西，包括植物生长的、谷物生长的必要的东西。那么后来慢慢，也许农业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河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包括动力，包括美国的一些城啊，中国的一些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练地理，还有说为什么上海、为什么匹兹堡、为什么什么地方能够成为一个大都市呢？因为它是有河流，是交通的枢纽等等。那个时候真的，我讲到这里想着以前不知道在读什么书的，完全不懂，只在背答案，完全不懂枢纽两个字都不懂，河流有什么好处都不懂，只是会写那个答案。不过巴比伦不只是河流，而且是河海交界，所以它是一个港口。巴比伦不是港口，不过它把它描述成一个港口，所有的在海上在路上的商人都靠着巴比伦变成了富裕，成了大富裕的人。然后巴比伦在启示录十八章说倾倒了，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的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巴比伦倾倒了。我刚才念的那段经文，我每次念都会发抖，因为那段经文，巴比伦刹那的倾倒，烧他的烟，人远远的看着，跟911的纽约简直一模一样。你看到那两栋金融大楼，不知道多少人因着那两栋金融大楼致富，刹那之间就没有了。你记得那个烟冒了多久吗？我们不是在讲911，我们不是在讲 那个纽约是恶劣的，我们知道在那次事件里面有很多英雄高贵救人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悲哀也不是幸灾乐祸的，我们只是看到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所有的强权，金权也好，知识也好，都会过去，包括那些好像是教会或者是以色列大卫的国度，或者中世纪的基督教，或者加尔文的日内瓦，这些都会过去。神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能够骄傲，因为每一个国度、国家、个人、群体所经历的，我们也经历。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吃喝嫁娶、耕种盖造、生老病死都一样。我们跟人不一样的是，我们里面有上帝。其他遭遇都一样。在但以理书，我们上次也提过，今天我们也可以再想一下，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选民、神的国度在上帝的带领中有多少的艰难。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那里讲到，有那个抵挡上帝的人会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会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但以理书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讲到，也是有一个抵挡上帝的人，他权柄很大，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会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毁灭有能力的和圣名。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许多人，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也讲到说，有抵挡上帝的人，他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他任意而行，他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我请各位注意这几个字，行事亨通，他抵挡上帝，他会行事亨通，他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高自大，高过一切。你说这是希特勒、史达林，是金日成啊，都可以，你不必去追究这些是谁，因为圣经没有写的，我们就只能猜测一下。我觉得人都有这样的恶劣的情形，就是我们自大，我们觉得了不起，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和能力用来自肥自大。好，我们今天在看但以理书这些情形的时候，我要讲一件事情。我有一次在几个月以前到一个教会去讲道，之前他发给所有的讲员一封信，说 B 教会各色人等都有，也就是红绿红橙黄绿青蓝紫都有，所以请讲员不要提政治，不管是什么样都不要提，免得冒犯啊，免得惹起纠纷。那我的个性就是，你不要我提，我就特别要提一提，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提了，我今天也要提一下。各位，其实你们听我讲政治就知道，我讲政治其实是不是讲政治，所以我希望不会冒犯到任何人。人的国度是怎么产生的？神的国度是怎么产生的？这奥古斯丁说得很好，我想不仅是奥古斯丁，西方的像 Hobbes， 我们中国的像老子，都会说这样的事，甚至没读过什么书的亚历山大大帝时候的海盗都会说这样的事。当亚历山大大帝时候，海盗被抓到了，抓到亚历山大面前，亚历山大大帝说：“你怎么敢在我的海上是横行霸道啊？你怎么敢？”那海盗说：“大帝啊，你是征服了世界，所以我们称你是大帝；我是征服了一个小小的海，所以变成海盗。”老子说，盗中者死，盗国者侯，你偷一个钟砍头，你把国家偷了，你是皇上。所有的政权，所有的邦国，人间的建立在欺骗和血腥之上。对不起，我要说所有的政党都是这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